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2025年9月3号早上好。那今天这个礼拜呢，文慧老师呢放假，那我们继续拆盲盒啊，是不是代班小王子呢？
不敢说是王子了，也不敢说是公主，我就是一个神的仆人吧，
啊、
可以吗？
代班小王主。
是的，亲爱的，小王主啊。
主
好的，亲爱的万峰老师好，还有呢，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我是新田。
好，早上好，我是万峰啊。
代班小糖果，我想到了。
是吗？是吗？是吗？我感受不到咸的。
人我是甜的。
如果失了味。
我知道，我知道您是想念这个琴弦老师了，是不是很想跟他搭档呢？也许明天就是
没有计划，没有计划，
有可能明天啊，
我都不记得了，明天是谁？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好，那欢迎听众朋友呢，跟我们度过早上的一个小时。今天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日子，对我来说，
怎么说？文慧老师放假的日子，
不是今天，是我加入良友电台18周年。
哇，鼓掌！
对，活了这么久，还没被裁员，
是
还没被开掉。
不会的，万峰老师，您不觉得呢？这18年以来呢，上帝不断的拓宽你的境界吗？让您
感谢神，
这个身形也越来越宽，然后心胸也越来越宽，位置呢，就是坐的位置呢，也越来越宽。
白熊说：“恭喜成年了。”
怎么样？
十八岁
了，
18岁、
哦、是吗？
好，
哎，都是感恩啦！你看，像我们小班长不是说呢，感恩，感恩，
感恩，感恩，感恩，能活着也是感恩，能够分享，继续不间断的分享福音，能够这样去不断创作呢，是很感恩的。因为我就发现呢，开始每天写稿的时候很高兴，那种满足感呢，就是创作的那种满足，能够在电台做到，很高兴，真的
是创作呢，哎，果然是给人一种呢，满足感，或者说呢，给我们呢，真的觉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呢，用我们的精力呢，在服侍，因为还是要靠自己的笔呢写出来嘛。
嗯，对了，所以呢，就鼓励听众朋友啊，创作呢也是哈、啊，经历着神给我们的那个学习神的创造的那个过程，神创造我们再创造，然后呢，不断的创造的过程里头，体会到神看着就觉得甚好的那个感受。
说起这个创造、创作啊、都是。英文都是 create 嘛，对吗？
creation 就是创造。
好好好
啊，九月呢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什么是感恩呢？
啊，是哦，九月
啊，对对对，
我还没反应过来，对不起。
啊，现在是九月，但是他是九月、哦、啊，他问什么是感恩呢？
是是是，
我们说感谢神那样。
嗯，是是是。
问你啊，
为什么你就岔开话题？我刚想进入这个文慧老师给我们准备的这个话题。
那个不重要，文慧老师不在，不敲铃铛啊。
我告诉你，文慧老师可是呢，有可能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有可能，但是他不会7点半，我挺肯定的。
好，那
他们喜欢不上班呢，就喜欢7:45呢、啊，或者8:05起床啊那样。
嗯嗯，好好好。
对，先回答什么是感恩，就是呢，对于神给我们的供应，给神给予我们的一切事情，我们有一个正面的回应，
是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然后呢，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领受到的，我们献上感恩，这就是感恩啊。
对，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万物都是从神而来，我们把从神而来的东西献给他。
是的。
那这个呢，也你可以重温一下我们两个礼拜之前的那个背经句，还是三个礼拜之前，就是说这句经文了啊。
好，那可以准可以说一下文慧老师准备的了吗？
好吧，
刚刚
说
到这个创作，你知道了，文慧老师很喜欢说，哎，今天是什么日？哎，
就是万峰18岁生日。
好了好了，而且哎，万峰老师，那您跟这个今天要说的话题呢，很相似，因为我们都是数算这个年日。据说呢，今天9月3号是哆啦 A 梦，也就是机器猫的诞生纪念日。
东东，那为啥要记着它了？那个是虚构的人物，我是真实的嘞。
好了好了，文慧老师准备的，你就不能够让我说完。
那如果你说生日，今天还是我们的这个助理监制小晴的生日。
哦，
对。
你记性真好。
当然了，同一天嘛，其他都不记得，你什么时候我就不记得了。
那问这个万峰老师啊，你知道机器猫吗？
知道啊，我很喜欢啊，小时候。
你很喜欢啊？
对啊，
好难得的。
因为他变魔术嘛，他每次都是带一些新东西出来。
嗯，那你知道这个机器猫呢？它的设定是在这个2112年的9月3号，今年呢是2025年嘛，等于呢它是还没有出生的，它是未来的一个机器人来着。
哦、然后呢，它是。好像100年后才出生吧？
没有啊，87年。你数学不好，我也数学不好，但是我提前算了一下，就是87年以后才出生的。
哦，所以我明白啊，因为呢，我刚刚前几天看到这个《回到未来》的那个视频，他说现在40周年了。啊，然后呢，他就预告这个多少年后的事情，然后呢，那些人就比较到达那个年份的时候，跟他预告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差别。那个时候还是什么智能家居啊，还没什么出来嘛。
但是看起来这个机器猫呢，可能真的到2112年的时候，也许我们的技术可以超越它了。
真的有时光机吗？有随意门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还是停留一个想象吧，竹蜻蜓比较容易去实现，你不觉得吗？
对对对，我看到那些无人机都知道了，未来可以绑住我飞上天啊。
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机器猫呢？其实啊，今天是要告诉大家呢，一个呢，怎么去抒发我们心情。当然你说抒压有什么可以做的呢？看一部自己喜欢的这个动画片呢，也是一个方法嘛，看看这个机器猫。或者呢，有一件事情真的可以，就是去摸一下那些软软的东西。比方
说，你有没有想过，机器猫是硬的？
是啊，
它不是软的。
我就说这个机器猫是用看的嘛，它是动画片嘛。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摸一个软软的东西。哎，像我跟小燕老师呢，我们就可以摸得到了，因为我们家里有养小猫。
你这样麻烦，我的肚腩已经很软了。
可是我不能
摸嘛，我直接
摸
就可以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一摸就摸到了。
我跟小燕老师不能摸您的肚腩嘛，对不对？
小燕老师有她的老公的肚腩，你有你自己的肚腩。
来说一些比较科学的东西啊，就是呢，猫咪啊，或者说这个软软的东西，真的是可以治愈坏的情绪，就是抒发我们那些心情上的不好啦。这个有调查显示啊，抚摸一些柔软的物品，比如说毛茸茸的小猫啊、小狗啊、被子。毛毯呢，就是你从小到大搂着的那张的毛毯，或者呢是玩具，甚至呢是质地柔软的一些衣物，或者是万峰老师的肚腩，如果你摸得到的话呢，这些柔软的东西呢是有助于稳定你的情绪，还有舒缓你的身心呐。
对啊，我也想买个抱枕，
怎么样？
就把我老婆的全身照放在上面就可以抱着，因为真的那个有点重。
我终于知道
假的那个有点轻。
虽然呢，我跟这个万峰老师也合作过几次的早上线上今天，但是我也终于能够体会到为什么文慧老师老是想把这个棍子拿出来。
怎么，我拿个老婆的抱枕也有错吗？
没错，确实是很爱妻，但是你没有把你自己，
因为他有点重，我拿个抱枕又轻又软，那抱着就好高兴嘛。
好的好的好的，那万峰老师你可以呢想想看怎么设计这个抱枕吗？毕竟这个 老婆的照片也有好多张，
还要找十八岁的那些嘛？我今天十八岁嘛，对不对？
好了好了
好了，那现在灵修灵修灵修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神的主权与陶造。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十一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陶匠的家里去，在那里，我要使你听见我的话。”我就下到陶匠的家里去，看哪，他在转盘上做器皿。陶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就用它另做别的器皿，照他看为好的去做。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向这陶匠弄泥吗？以色列家，看哪，泥在陶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回转离开他们的恶，我就改变心意，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改变心意，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捏塑灾祸降给你们，定义惩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转，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
今天的经文可能是耶利米书中其中一段最多人熟悉的经文，我们今天通常会以此来表达神如何以他的主权磨造我们的生命。这个解释呢是没有错的，不过如果我们带入耶利米的侍奉呢，相信会对神的磨造有更深刻的体会。到了那个时候，耶利米已经侍奉了一段时间了，他一直劝百姓悔改，但是百姓却屡劝不改。神带他到一个陶匠的家中，当中的信息也十分明显。第六节说，泥在陶匠的手中怎样，神的百姓在神的手中也怎样。而到了第七和第九节，必然令耶利米十分震撼，因为当中说的拔出、拆毁、毁坏和建立栽植，正是一章十节记述的他蒙召的时候所领受的侍奉重点。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感受到任务的艰巨，但是多年以来他所爱的同胞屡劝不改之后，他真实的感受到他们将要被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国家真的没有希望了。不过呢， 神向他展示一幅图画，第七到十节说，如果神的子民悔改，神必改变心意，不再实施拔出拆毁毁坏的审判。相反，如果神的子民行恶，就算他曾经说会建立栽植，神同样会改变心意，不再赐福。神告诉耶利米，他有绝对主权，但是他并不是无情的、难以触摸的上帝。另外，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很多时候都强调神的磨造、改变、更新，但是这一切必然是基于神的主权，而且呢，他可能是借拔出、拆毁、毁坏来磨造我们。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或者会想，这可能是出于上帝，源自我们的不顺服，没有行在他心意的问题吗？当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仍然以顺服的心去面对，不单顺服神的安排，同时不会在困难中埋怨、得罪，甚至离弃上帝，而能够以信心迎向当下的挑战呢？当神再以陶匠的比喻带出他的主权，并且重提耶利米蒙召时候的使命，拔出、拆毁、毁坏、建立、栽植，耶利米会有什么感受呢？请默想这句话，神有绝对主权，但是他并非无情、难以触摸的上帝。当我说愿意被神陶造的时候，我有心理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挑战，并且面对生命中得罪上帝的地方，以顺服的心来接受神的陶造吗？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向这陶匠弄泥吗？以色列家，看哪，泥在陶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十八章六节。
常年期灵修，神的主权与陶造，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轻轻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切慕，我要一生静静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主啊，为你知我的软，在何处？ 我前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也无所爱。哦，我心渴望，我灵切慕，在你荣耀同在中，的软弱，你知我最深的一念。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你亲手领我前行。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
哦，我心渴望，我灵切慕，在你荣耀同在中。哦，主。是我生命唯一的执着。
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特别呢，请听众朋友呢也为文慧老师祷告啊，让他这个礼拜有好的休息啊。
如果没
因为文慧老师回乡了哈，大家在网上呢已经猜到呢万峰呢要代班了，那文慧老师就抓了我来了。
所以你是非常的不情愿是吗？
当然了。琴弦哥啊，早上好。
好，我学习万峰的声音啊，早上好。今天就是琴弦跟万峰一起来一个史上最吵的组合了哈。
当你晚上想安静的时候，你不能安静。白天呢，想努力工作呢，你发现哎，想睡觉。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不是有的时候，我是长期。一二三四五呢，也是继续欢迎你，万峰。终于这个礼拜撑过去了，
撑过去了。
文文老师要回来了。
如果没有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文慧呢放假回来了，那么上一周呢，相信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每天呢，猜猜今天是谁跟万峰老师？
他们不用猜，就是知道。好，我们说到邓飞弟兄说呢，我以为文慧老师退休了。
哇，这个大新闻呐、啊！
他退回去他的老家休息了。
哦，是是是，
这个也没错，
确实确实。
好，还没撑过去，哎、还有三天呢。
没错，今天线上，今天呢，现在这个时间呐、啊，早上的7:53，有万峰老师还有新田在这里。那刚刚这个片花呢，有没有听到那些代班小公主啊、小王主啊？
王主，王主，好
出现，然后呢？这个万峰老师说哎，不用猜了，他们都知道。然后你没有发现呢，今天还真的有人知道，就是我们的邱卫子。
对，聪明聪明聪明。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你就摸索到我们的那个心态。好像刚才的经文呢，就是耶利米书第18章里头呢，就是说哎呦，神呢就好像一个陶匠那样、嗯、他喜欢拿那块泥来干嘛干嘛，
捏捏捏，
哎，劝慧子就猜到这个要捏泥的那个人要怎么做，就是猜到文慧老师要找谁来代班了
啊！
你抓到那个风格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圣经的那个反思里头，我们能不能抓到神的风格呢？
嗯，
神的风格他就是拿这个当马桶，这个就当杯子，那你就大概猜到他喜欢那块泥怎么捏。
嗯，就是要体察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对，还有呢，知道呢，神呢会用那块泥做其他的事情。不要以为神永远用你做个花瓶，其实神可以看到做坏了，就把你这块泥同一块泥拿去做马桶。
哦，
所以花瓶可能第一秒陶瓷嘛，同一块陶瓷本来是花瓶，后来是马桶。
哎，这个万峰老师说的这个说法呢，让我这个脑力还很多的激荡啊，然后我就马上在想，因为我对这个做泥土啊陶土这种呢有一点点的研究，但是不是很多、嗯、我就知道呢，
花瓶不是陶瓷吗、哎、马桶不是陶瓷吗？都是陶瓷。
但是这个马桶呢，据我所知呢，跟这个花瓶的陶瓷呢又不一样，因为通常呢现在马桶都是用倒模的嘛，
嗯，
哎，那个花瓶都是用手捏的，这个技术不同啊。
你要看圣经呢，要用那个时代去看，
是
在这个3000年前，他没有机器，
马桶都是捏的哈，
他没有马桶。第一，第二就是他没有分机器怎么弄。哎，
这个万峰老师，你不是挖坑给我跳下去吗？
所以呢，我们就是好好去看圣经，就看到神的主权在里头，就是说他可以决定怎么去做。有些时候他需要我们去做一些拔出、拆毁、毁坏的工作。那我们谁喜欢做这些事情啊？我们都喜欢建立栽植吗？
没有，万峰老师喜欢的是拆毁。
嗯，是吗？
我昨天就看到您在桌上拆东西了。
我是修电脑，是弄了一些新东西。那所以今天我们找来的这个教会中的瓦器呢，它也是拆毁，拆毁了旧的世界。
但是你不觉得有拆毁才会有建立吗？
哎，不知道它有没有建立，总之它就是一个顽固的异端。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万峰呢很喜欢玩一款的电脑游戏叫天国拯救啊，现在出了第二代了啊。这款游戏呢就好像我们的黑神话悟空一样呢，是立足在他们那边的捷克波西米亚地区的现实场景的古代游戏。故事里头呢讲到很多当年在13世纪、14世纪左右的政教的关系。那但是呢他们因为他的背景是在乡村的，所以呢他们经常会说呢，哎呦，我们听说呢在布拉格呢就发生了什么什么事件，其中一个叫胡斯派的事情。那万峰呢就从这里呢更加认识这个叫杨胡斯，或者约翰胡斯 Jan Hus。那约翰胡斯杨胡斯呢，他是捷克或者波西米亚人，是1372年到1415年的人。当年呢捷克呢也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松散的联盟的一个部分。那最开始胡斯上学的时候呢，本来呢只是为了温饱，特别呢是当年的神职人员呢的待遇也是不错的，他们可以特别宗教行业呢，你可以为人唱诗歌班啦，主持礼仪啦，甚至呢成为某些人家里头的宗教人员，就是一个家庭牧师啊那样。而当时呢他们普通人吃的只不过是面包啊、卷心菜啊、豌豆啊那些，加上一些很差的啤酒啊那样，所以能够成为牧者是他最大的渴望。可惜这个杨胡斯呢，他是一个较真的人，当他学会了拉丁语，学会了圣经以后呢，他开始认真的对待信仰。你本来只是想着混饭吃，变为认真对待信仰，这个就复杂了哈。你认真信仰呢，他就在1393年呢曾经用了2个礼拜去朝圣啊，去每一个布拉格里头的礼拜堂，甚至把他最后的4块钱，那个时候叫格罗申啊 Groschen， 那他就花在这个赎罪券上面。那你看这么对信仰认真的人呢，开始很认真的对待他的这个信仰还有牧职使命，并且对自己的动机深感懊悔。所以当你认真起来呢，就会发现教会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改革。 老实说，教会任何时代都需要改革的啦，所以呢，没关系啦，改革永远都没做完的啦。杨胡斯也因为受过教育呢，开始成为神父，开始成为当时的布拉格大学的校长。那你知道呢，作为学者呢，很多时候也受到当代不同的学者影响，其中呢，他接触到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威克里夫。他的教义呢，跟他生活的时代呢，有几个的对立教宗。最高峰的时期，我跟你说有三个同时间的教宗啊，所以实际上呢，管理整个教会是一个大公会议，而不是那些教宗啊。所以到底那个时候，波西米亚、捷克那个地区的人应该支持哪一个教宗呢？这个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事件，因为你知道中世纪呢，这个政教呢是连在一起的啊。老实说呢，威克里夫他是一个理论家，胡斯呢他就是一个实干派，他将他的信念跟很多人分享，也在大学教授这些内容。那跟威克里夫有点像，当他提出要提高神职人员的那个道德水平，铲除圣职的买卖，还有限制教会的财富，这些都对啊，对不对？甚至呢，他去过铲除一些假神迹的骗局，都不会得罪人的，因为教会总是要改革的嘛，教会总是有更好的办法的嘛。但是问题来了，他开始公然违抗教宗的命令。例如在1412年，其中一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下达呢，教廷应该十字军圣战，然后呢，就凡参与圣战的人呢，都可以得到赎罪券。那胡斯就公开反对，那就把他的那个神学的争论呢，变为了一个政治的争论。他就说，你出售赎罪券就是圣职买卖，就违反了神爱的诫命，你圣诫杀人嘛，耶稣教导我们去爱仇敌嘛。那胡斯呢就公开主张呢，就算是普通信徒，我们叫平信徒，没有圣职的人，也可以不经教会的许可，直接依据圣经向其他人布道。他也用这个福音书的记载说，耶稣曾经派他的门徒去传福音，所以呢，这个冲击了当时的教会纪律。当时的教会一定要上面派你，还有你受过神学教育才能传福音嘛。与此同时呢，胡斯真的跟了威克里夫，就说圣经要翻译成为平民的语言，因为呢，用通俗的语言阅读圣经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不仅仅属于学者或者神职人员。同时呢，胡斯也深深知道那些与圣经教导严重背离的腐败的教会领袖，那些人只要被普通人接触到圣经，看到圣经说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权威就什么都没有了哈。胡斯呢也认为呢，这个饼跟酒可以一起领啊。当时呢，中世纪呢就觉得呢，这个最好就不要领圣餐，因为圣餐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掉到地上怎么办，对不对？或者你喝酒的时候有一滴掉到地上，那怎么办？那所以呢，他们很关心。今天也有一些的天主教会不让人领这个酒的哈，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胡斯的做法说饼跟酒你都领，这个是挑战了辩直说的做法，还有可能掉了很多在地上啊。那既然胡斯呢有很多理论得罪了教会的领袖，然后呢他们就查了一下，你这个胡斯是什么人呢？本来都不认识你的，你做太多坏事，就查他一下，然后呢就发现，胡斯你这样说话不太妥当啊，胡斯你做了这个事情不太合乎规矩啊。但是当时皇帝保护他，因为皇帝呢就不想，哎呦，我们波西米亚国出了一个异端，怎么跟其他的国王交代啊？你们国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也不太好嘛，对不对？因为好事不出门，怎么坏事传千里嘛。但是无奈胡斯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他不断公开宣称还有坚持自己的信念，皇帝也把他不住了。而且呢，胡斯呢什么都骂，当皇帝跟胡斯不再在同一个阵营的时候，那就把这个刺头送出去吧。 那教会的大公会也知道这个刺头不好惹，有很多人支持他，所以呢就不断判他去做一些流放啊那些东西了。怎知他不断上诉，不断投诉，要辩论，甚至 他说我要向基督上诉。哎呀，那怎么向基督上诉呢？教会不能审我。于是呢他们太麻烦了，就把胡斯定了罪。正如万峰说，教会的大公会议也知道胡斯不好惹，他就要他签个书吧，你签个书声明你反对你以前说过的话，就放你出去就好了。怎知胡斯说，那谁会再听我的，谁愿意跟从我，我不能反对。于是呢教会大公会议呢只能说这个是顽固的异端，所以呢把他的著作焚烧，还有呢把他杀掉啊，所以呢就剥夺了他作为神职人员的岗位，也剃了他的头发，他不再是神职人员了，也戴上一个异端的尖刺帽，就好像今天魔术师头顶有个尖尖的帽子的那个啊。然后呢就把他烧死，烧死以后呢骨灰还撒在河中，所有人都不能纪念他。所以你记得啊，今天你有海葬多美丽，以前很羞辱的哈。在胡斯1415年死了以后，波西米亚的人很不高兴，甚至领主联名上书反对大公教会的判决，甚至打了一场胡斯战争，1419到1435年死了100万人。那为教会带来新的视野是好的，为主而奋战也是好的，但是为了宗教改革还有神学争论，这100万条生命值得吗？
加尔文、罗耀拉、邦几个沙乌略，
好几位我都不认识，
一定要听
万峰老师主讲
《教会的瓦器》。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好，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9月3号的节目，我是万峰，还有于新田。
是的，万峰老师，现在是线上今天的早上8:09。
对，非常感恩啊！那刚才听过这个约翰胡斯啊，
哎，
你是不是一个顽固的异端呢？为基督的真理的时候被人批评的时候，你会不会对于别人的来说呢，你就是一个顽固的异端呢？哎，
怎么觉得这句话呢？万峰老师，您应该来说说看嘛？
怎么？
您觉得自己是一个顽固的异端吗？
我不清楚，我就灵活。我肯定是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
哦，是是，你就是呢一个，我觉得你是一个挺有个性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很多的一些的圣经的看法啊，然后呢很多的事情的看法呢，您都有自己的一套啊，就有自己的眼光。
哦，你没有自己的一套吗？
我有，但是您的那些角度呢，都是比较特别一点的，您那个切入点呢，都是别人意想不到的。
哦，好，感谢神。那今天我们谈的话题也是意想不到的哈，
没错。
因为最近呢，不知道网上可能有些话题出现呢，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复活一位历史人物，你最想复活谁呢？肯定不是杨胡斯，他是刺头。
我想了好久这个问题，真的。
啊，怎么？
就思来想去呗，好多好多，我们也看一下网友的回应吧。然后呢，有一个网友就说他要复活这个秦始皇啊，因为呢，他从这个小的方面讲啊，再统一一下度量衡，从大方面讲呢，就把世界变成中国的吧，哈哈哈。
就把这个磅啊、公斤啊、司马金啊、一辆啊、安氏啊，都把它统一一下。一米啊，一尺啊，哎呀，乱了都。
是啊，是啊。然后你看，还有一些比较文人思想一点，就说，这个复活李白吧，让他把自己的诗给背一遍。
哦，我以为复活这个杨贵妃够胖。
哎，真的有人
说多吃荔枝，长安的荔枝都得吃掉。
我告诉你，真的有人说复活这个貂蝉，想看看古人的审美是怎么样。
哎，有一个说复活林则徐，因为他要消烟呢。
哎，
哪里都有人抽烟呢，搞不定。
我今天走回来这个我们电台的路上呢，有至少一条小路里头有三个人是在抽烟的，哇，把我呛的。
对，那到底我们想复活哪些？是不是都是伟人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觉得哎呀，复活呢最好复活一个伟人，他可以
要对社会有影响的。
对呀，如果每个都是杨胡斯，你要死了，你明白吗？你想想，刚才我们听的那个杨胡斯，他真的是个伟人呢，他真的带来变革啊，告诉大家我们宗教要改革，我们不能被旧的那个影响。如果再来一个秦始皇，你是那个儒家，然后就被焚了，你的书都被烧掉了。
那我想听听万峰老师，您怎么想呢？
想
您会想复活哪一个历史人物呢？您是读历史的嘛？
我觉得历史人物最好复活一个爱你的，就是例如爱外婆啊那些，
哈，
挺好啊。
哦，确实也是，你走这个路线的。
对啊，他跟你有关系啊，你复活个秦始皇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确实，
当然复活一个跟你有关系的。
那我想呢，我真的思来想去，我觉得亲人呢，这是另外一个的方向呢，这是很泪目的，你不要再深的去思想他。如果真的要我想呢，我想呢，复活这个哥伦布。
哦，怎么
啊？他是这个15世纪呢，这个
要去这个新大陆吗？
我真的有想过的，因为
他也是刺头啊。
啊，确实
刺头的，你复活这个刺头，你都后悔了。
其实我是最想呢，复活这个人呢，我是可以跟着他呢去开拓一些东西的。就是比如说，我真的复活这个哥伦布，当然，像万峰老师说的，他在这个历史上呢有一些不太好的战绩啊，但是呢，你不觉得他也是有一个开拓性的眼光？如果我跟着他呢，至少我可以呢多去发现这个新大陆，不挺好的吗？
对，你试试看，跟着他开拓的时候呢，去受苦飘过这个大西洋的时候，有几十天啥都看不见，只看到海，你以为坐游轮吗？
但是你 另外一个方面呢，你觉得这个哥伦布他是挺有智慧的，他特别就是不告诉这个船员呢、这个路途有多远，这个时间我们会在海上漂多久，然后其实我感觉他还是帮大家保守一下呢，有这个盼望在心里头的。
路音费呢就提出呢，可能可以考虑呢、哎、复活这个教宗俄我略一世 Gregory the Great。 哎，这个教宗呢也是厉害的，他有一个事情出名呢，就是出了一种新音乐，就是这个格高里圣咏，就是呢当时中世纪唱了1000年的音乐。还有呢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的教宗教会的领袖，这个也是对的。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年头呢，我们做教会呢在这个世界上很弱势，我们能不能复活一个强势的这个宗教领袖，然后呢就带领教会重新复兴呢？
哎，这很棒的想法。那说起这个复活宗教的领袖呢，
所以小天使就说宋尚杰，哇，他就抬着个棺材来讲道，每天来讲道，你快点信耶稣，然后就骂人。他骂人的呢，你现在看他很爽，你认识他的时候就被他骂死了
啊。那这个这些宗教的领袖呢，我们在圣经里头也看到好多啊。如果是从这个圣经人物来看的话，万峰老师您有想法吗？这除了耶稣，你想耶稣复活以后还想哪一些的圣经人物呢，是真实的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哦，我觉得有些时候呢这个年头呢需要骂人的人，所以呢复活一些的一些的先知啊，或者保罗也骂人，
是
也不错，也不错。
哎，你们想不想听我的
啊？你说。
我想呢复活这个但以理，因为我好想问一下他怎么样可以坚持吃这个素菜还保持这么健康，然后
很多和尚都吃着素菜吃医生啊。
哎呀，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圣
经人物嘛。那我觉得不如这样啊，复活这个夏娃，你有没有为你犯的罪后悔啊？你为什么搞成这样啊？就被人骂他一生不好吗？
哎，这不是他带来改变啊，是你要改变他。哎，
对啊，改变他。这琴弦说我们可以用骂的方式领人信主啊。
嗯，这个很高端呢、啊、这个太高端了。
其实先知有些时候他的角色就是这样、他就透过这个可能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意见带来一些转变。因为有些时候如果都是你好我好的时候呢，可能对世界不能够有转变。但是我们是不是想这个世界这么多刺头呢？所以值得去想想啊。好了，那现在我们去一起研读圣经了。
最近我最感恩的事就是无线飞行号的拐杖笔记栏目第一次举办了和听众家人的线上分享交流会。这天拐杖笔记的作者祝灵传道亲临现场，我们在空中相聚，敞开心扉分享生命中的挣扎与盼望。
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
因着耶稣，我们相隔那么远，心却这么近，空中飘散着满满的爱与喜乐，彼此聆听，彼此鼓励，彼此安慰，让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是一群不完美的人，不孤单地走在蒙福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主在。我是于心田，你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你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
在志下7:14，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历代志下7:11到16是整卷书的关键段落。其中呢，7:14是核心经文，也是我们本周要背诵的经文。想要明白历代志的信息，就必须整理这一段经文中神所应许的是什么。从7:12开始，耶和华在夜间向所罗门显现，12到16就形成了一个对称的结构。 A， 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这是12。然后 B， 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是13。 C 来到了14，这是中心要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接着呢就会有一个结果。15，哎，这就是呢 B 的附加，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接着就是呢16A 的附加，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那12和16前后呼应，就是 A 跟 A 附加，表明神选择这殿作为他垂听祷告的地方。13和15形成对比，也就是 B 和 B 的附加，天掌管地上的灾祸，也能带来医治。中心就是在14，即使百姓将来遭遇困难，只要他们谦卑祷告，寻求神，离开恶行，神就必赦免和医治。那么既然14是核心，那么神要对百姓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个关键词。自卑不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意思，是指放下自己，尊神为主。祷告是选择依靠神，不靠自己的方法。寻求我的面是渴望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转离恶行是彻底远离罪恶，决心不再回头。只要我们这样行，那么我们就必经历神信实的应许，他必赦免和医治。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你是否相信只要我们谦卑祷告，寻求神，离开恶行，神真的这么容易就赦免了我们吗？ 敏敏早上好。
敏老师，田燕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第一次打电话来对不对？敏敏，
我是第二次。
哦，
对，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因为我的眼睛看着敏敏，这个新田老师写着敏敏姊妹加上以乐，所以我看着以乐第一次打电话来。
对，孩子是第一次打电话来。
好的，敏敏，欢迎你，
欢迎
也欢迎你带着你的宝贝以乐。以乐在吗？
老师好。
哎，以乐，以乐今年15。
哦，15了。哦，
对，
原来如此。
让他读吧。
好，
列王记上8:56，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着他仆人摩西应许的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漏空。
阿门，
阿门。
哎，我发现哎，以乐的声音很有共鸣。
啊，
就是听得让人觉得很舒服。
对啊，
对，然后心情会很自然的静下来，
很适合播音耶。
对，适合播音。
对，
嗯，那我问一下以乐吧，以乐，你的名字呢是很特别的，有没有人问你，哎，你这个名字好特别啊，有没有什么意思？刚才
没有，我的语文问过我的语文老师。
那你知道你名字的意思吗？你那时候怎么告诉他的？
你怎么回答他呢？
耶和华必有预备。
对了，
对对对，噔噔噔噔噔 ，bingo。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今天太好了，于心田来就于心田祷告。
哦，是这样子的吗？
对。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在线上今天当中相聚，我们有灵修的时间，我们有亲近你的时间，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亲爱的父神，我们也把我们所关注的，我们所关心的交托给你，要为到敏敏姊妹的儿子以乐来祷告。父神知道以乐呢，他这几年都受到有一些精神情绪的困扰，父神啊，知道他也很积极的去面对，也很积极的去寻求医生的医治，求你就给他适合的医生，特别呢天父，你要成为他那个最大最有能力的医生，要去医治他的心灵，让他的心灵可以得着释放，也求你能够给明明姊妹呢心里头也有满满的平安。父神也把西福月交托在你的手中，知道他最近没有食欲，而且呢他的皮肤，父神真的求你怜悯他，能够呢让他的皮肤各方面都得到舒缓。父神也求你纪念邓飞弟兄，他的右肩也感受到有点的疼痛，求你特别的去看顾他，能够呢让他能够及时的舒缓他的不适。父神也求你怜悯李弟兄，对的，劝慰子他们教会的弟兄，他下午呢没有做这个微创的手术，取这个胆管的结石。父神求你帮助医生能够让他有很好的检查，让他知道怎么去给他有合适的医治。父神也感谢赞美你，因为知道英飞弟兄的父亲呢，他的检查报告呢一切都还是挺好的，求你也继续的帮助他的父亲，他的身体能够呢得到改善。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那就感谢于心田呢带领我们祷告，也呢为清风感恩。昨天呢他说他在家里头忘了关火，但是呢幸好就没烧着啊。
是的，
就求主去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的祷告事项。其实呢更重要，不单是在节目纪念，而是呢也在我们经常去纪念，经常去关怀。特别看到这个西福月姊妹呢，真的也她的手真的很不容易，
她的皮肤，
求主继续医治了。好了，那今天谢谢于心田在当中，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心田，
拜拜
拜拜。